恩典革新第二十章，恩典革新已经到来。我们都知道闻名遐迩的牧者诗篇，诗篇二十三章，但你知道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也是关于牧者吗？这章经文以主责问和纠正牧师和领袖（括号神眼中的牧者）开始。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一节，你看，神不喜欢看到牧师和领袖残害赶散他的羊群，他希望他们能爱护和滋养羊群。主又加上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节，恩典家中的纠正。你必须明白，在恩典家中是有纠正的。你在启示录中看到神对七个教会的牧师发话，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他纠正每个教会的天使。天使的希腊文意思就是使者、信使，尤其是指天使，也意指牧师。一个神所差派的信使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人类。但既然神在对教会说话，那么这里的天使指的就是教会的牧师，神差派来看顾他羊群的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个天使，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主说，所以应当回想你们是从哪里坠落的。启示录二章五节。那么这个天使就是坠落天使了，可能吗？绝对不可能。所以比方说他纠正别加摩教会的牧师，主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偶像之物，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启示录二章十四节。你研读这些纠正时，注意到都是关于牧师允许错误的教义进入他们的教会，导致各种不道德的事情发生。错误的教义带来错误的信念，错误的信念总会带来错误的生活，这与总会带来正确的生活、正确的信念是对立的。但是当主说，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节，或是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启示录二章五节，他说的不是信徒失去他们的救恩。不幸的是，某些传道人正是这样教导，将巨大的恐惧植入许多宝贵生命中。所以主究竟在说什么？首先，你必须明白这两节经文是写给牧师的，所以只能应用在牧师身上。如果你没有在牧养教会，这些经文就不是写给你的。其次，当主说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他说的是把牧师和他的教会影响力挪去。主会愿意这样做，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羊群，也就是他的子民极其保护。他把他们交托给牧师，牧师的责任就是要精确地传讲神的话语，按着正义分解他，毫不妥协地传扬恩典新约的福音。但即使主将一个牧师的影响力从他或他的教会挪去、挪走，主会保证这个教会的会众得到照顾。观察他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的牧者口吻，他说话正像一位大牧者，参考彼得前书五章四节。他是所有主人牧师的主人牧师，他宣告，我要将我的 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三节。让我们来看另一节经文，在雅各书三章一节，使徒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严重的判断。重申一次，这些经文不是说牧师和领袖会失去他们的救恩，使徒雅各只是在说那些教导圣经的人有更大的责任。神期望牧师、传道人和领袖精确地讲道，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语。雅各也并不是在劝阻那些教导圣经雅各也不是在劝阻那些人教导圣经，绝对没有。传讲和教导神的话语是极大的荣幸和特权，雅各只是强调这个特权有多么的神圣。 牧师应该有智慧地去看管他们的教导事工。他劝勉他们对待教义不可轻率。记住，启示录中提到的教会中所有的错误都是关于错误的教义，那将导致犯罪和偶像崇拜。错误的信念导致错误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劝勉圣经教师要致力于明白恩典的福音，按正义区分新旧约，毫不妥协地把耶稣基督的真福音教导给神的羊群。耶和华我们的义，让我们回到耶利米书23章。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在神所设立的领袖之下呢？我们的大牧者在第4节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就是当你在神所设立的领袖下，神应许的3个结果。当牧师和领袖传讲纯粹的恩典福音，他们的羊群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不再缺乏。你的生命是否正经历这些神恩典的祝福吗？还是依然惧怕惊慌，常常感觉自己做得不够？从耶利米书23章4节中，主给了我在恩典革新的当下所该传讲和强调的信息。在差不多15年前做过的这个梦中，他对我说，这就是你要在这一刻用来喂养我子民的。他给了我耶利米书23章5到6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利米书23章5到6节。即使在现代的圣经版本中，关于恩典革新的启示，耶和华我们的义也全部以大写字母重点突出。英文圣经耶和华我们的义全部字母都以大写标出，你难道不爱这一点吗？希伯来原文是以圣灵以他的方式告诉我们，不要错过这一点，明白这点会改变你的生命。所以，亲爱的读者，你已经坚持读到了本书的最后一章。什么信息能够使神的子民不再害怕，不再惊慌，不再缺乏呢？你看到这个真理的眼睛是蒙福的，完全正确，那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启示。不是我们的作为，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完美地遵行了摩西的律法。主希望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公义，他要我们称他是我们的义，而他所赐的这公义是一份凭信心领受的恩赐。耶稣自己的宝血已经为此付上代价。当你开始意识到耶和华就是你的公义，你便能活出公义的人生。真正的好行为、顺服、敬虔和爱会从你和天父之间真实的关系中不断由内而外的涌流。什么信息能够使神的子民不再害怕，不再惊慌，不再缺乏呢？那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启示。传讲恩典福音会产生分歧吗？耶和华我们的义，这就是恩典革新的信息。今天信仰基督中有两派人，一派人相信主就是他们的公义，另一派人相信他们必须成为自己的公义。两派之间存在着分歧。那些反对恩典福音的人争辩说，如果是出于主的，就不会带来分歧。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使徒保罗在以哥念讲道时发生的事情。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使徒行传13章14章3到4节。保罗传讲的是恩典福音吗？在城中有没有带来分歧？但保罗从来不是要有分歧，他单单要传讲主恩典的话语，要查验你所听到的恩典福音是否出于主，不是看他有没有带来分歧。真正的查验是看主是否见证那些被传讲的话语，叫生命被改变、医治、释放和翻转。参考使徒行传14章3节。要查验你所听到的恩典福音是否出于主，是看主是否见证那些被传讲的话语， 叫生命被改变、医治、释放和翻转。一位父亲，两位母亲，我们都拥有同一位天父，但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同一位母亲。请容许我解释我的意思。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使徒保罗用象征的手法来教导新旧约之间的差别。他告诉我们，圣经记载了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以实玛利是使女夏甲所生，而以撒是自主之妇人萨拉所生。保罗随后解释道，夏甲象征着在西奈山给的律法，会带来捆绑；另一方面，萨拉则象征着恩典，会带来自由和释放。你可以参考加拉太书四章21-27节中保罗的详细解释。现在我要给你看一些有意思的事。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加拉太书四章28-29节。圣经竟然告诉我们，那些生在律法下的人会逼迫那些生在恩典下的人。这是不是太奇妙了？是以实玛利逼迫了以撒，而不是相反。神的话语也早预言，现在也是这样。今天同样的事情仍在发生。你看，我们基督徒虽然都有同一位父亲，不幸的是我们的母亲却可能不同。有人当夏甲（括号律法）而不是萨拉（括号恩典）为他们的母亲，而夏甲的孩子仍旧在逼迫萨拉的孩子，那些在恩典之下的人。你想知道主是怎么说夏甲和萨拉的吗？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加拉太书四章30节。神不支持混杂律法和恩典，把律法旧约赶出去，专注在恩典下，承受神在新约中应许的所有产业。专注在恩典下，承受神在新约中应许的所有产业，成为从主那里多加领受的人。在我飞往美国做正确信念的大能巡回讲道途中，主对我讲起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他开始让我看到圣灵将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约翰福音第三章是关于夜晚来找耶稣的尼哥底母，约翰福音第四章是关于耶稣特意在白天去井边遇见了撒玛利亚妇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到一位神学学者，一位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一位大师级的拉比，我们的主称之为以色列人的先生。约翰福音三章10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你看到来自社会底层的一位妇人，她没有成就可言，经历过五次破碎的婚姻，而正在与她同处的男人也不是她的丈夫。两者之间的对比不能再鲜明了，简直就是黑夜和白天的对比。尼哥底母寻求主，主寻求这位妇人。尼哥底母偷偷摸摸地在夜里来找主，主光明正大地在大白天去找这位妇人。在这两段对话的结尾处，井边的妇人从主这里领受的比博学的尼哥底母更多。事实上，主亲自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显现，显明自己就是弥赛亚，却没有向大神学家尼哥底母显明。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当他对我们的主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微笑着，满怀慈爱地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约翰福音四章25-26节。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会注意到这里的他是斜体的。中文和合本没有特别标注。这表示原文没有这个词，而是译者添加的。在杨氏直译本中是这样翻译，我是自有拥有的，我在对你说话。换言之，我们的主向这位妇人显明自己就是自有拥有的，那就是神的名字，荆棘里火焰中的神。参考出埃及记三章14节。哈利路亚。当然，你可能认为我们的主会向学者显明自己的弥赛亚身份，因为他从小就研究经文，但事情却不是这样。我喜爱看到我们的主是如何在 地上服侍一位被罪恶缠绕的心碎妇人，看他温柔地修复他的自尊，使他重生。对尼哥底母，我们的主用了旧约的语言与他说话，但是对妇人，他却用了世俗的语言，他和他谈到了他面前的水，带着属神的娴熟，他使用简单的、易于理解的和实际的例子来巧妙地告诉他，一直以来他都在汲取自错误的井，其中的水是无法满足他的。让我们听听耶稣还对他说了什么。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4:10-14。我们的主没有使用神学的语言和概念，他没有告诉他说必须重生。相比之下，看看主对尼哥底母说了什么。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3:3。在这两段对话的最后，因为不想被人看到和主在一起，而趁着夜晚来的神学家尼哥底母离开时，并没有看出来他就是弥赛亚。他有眼睛却看不见。他最后的话语是，怎能有这事呢？主对他的回应是，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约翰福音3:9-11。你看，尼哥底母了解圣经，但他却认不出正站在他面前的圣经作者。神所爱的人啊，就算你不知道圣经从头到尾在讲什么，也不要被博士的神学家听上去高深的神学词汇吓住，他们不过是想要哗众取宠吓唬你。恩典的福音非常简单，哪怕像彼得一样的渔夫也能领受，他可不像法利赛人受到过高等教育，但恩典的福音却也能使当时耶路撒冷城中最有学识的学者困惑。请你明白，我绝不反对神学家、神学院或是深入研究基督的话语。事实上，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教会将有一所为全世界渴望更深入学习圣经的人而开办的神学院。不要见树不见林。我相信通过对尼哥底母和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主要向我们展示，一个人绝对有可能只看见眼前的树木而看不见整个森林。一个人可能完全不理解恩典福音中圣父的旨意、圣子的完工和圣灵的见证。当今也有如尼哥底母一样博学的人，听到恩典福音后可能会离开，并且很困惑，事情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相反，看看活在愧疚中的妇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她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去井边打水，好避开其他人定罪的眼光，结果她被主的爱和恩典彻底改变和翻转了。遇见她之后，她留下了水罐子，括号被活水充满了，谁还要一只水罐子呢？变为城中传福音的人，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约翰福音4:29。圣经为我们记载了这一段，作为对他的纪念和尊荣。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约翰福音4:39。遇见耶稣在他身上发生了多大的影响。今天恩典革新有许多如这井边妇人的宝贵人们所带领。本书中记录的见证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那些看起来就像这位井边妇人的不完美的人兴起成为恩典福音的传扬者。他们或许不像这世代的尼哥底母一样被认可，但他们真正拥有的是因真实的经历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被改变和修复的生命。一旦他们亲尝了主的洪恩和所赐之意，他们的生命再也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止不住要宣告，你们来看这个人。他们把人们指向救主，被翻转的修复的生命。 被翻转和修复的生命。爱德温娜就是一个佐证，这是她的见证。我从小就熟悉世界，然而我的家庭不健全，我在暴力和赌博的环境中成长，学会说谎和欺骗。我16岁的时候，学校里一个朋友带我重生，我感到非常喜乐，加入了一家基督教的教会。但一段时间后，我的喜乐消失，我学到自己从地狱里被拯救出来了，但还需要讨神喜悦。我被告知应该表现良好，穿着保守，并遵守实践。我感觉沉重的要求压在我身上。每一间我去过的教会都教导我们应该遵守神的律法，以此取悦他。我感觉神就在等着我犯下一个错，好定我的罪。结果我变得叛逆，我开始与人发生婚前性行为，还堕胎，甚至不止一次企图自杀。我很年轻就结婚生子了，年长后我尽全力保持我的生活有序，我参加教会，忠于丈夫，努力工作，但我的生活还是一团糟，因为我认为和神的关系总是时好时坏。我丈夫风流成性，抽烟、赌博、吸毒还酗酒，为了让他远离毒品，我把他送到新加坡工作，最终我也跟他过去和他一起赚钱，好还我的债。在新加坡我发现他负债累累，依然酗酒，还有好几个女朋友，我觉得他只不过想要我帮他还债，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对他忠诚。我开始在网上聊天，发展出一段婚外情，我再次感觉到自己被需要，可总感觉有点不对。绝望中我向神哭求。之后我记得我的牧师提过新造教会，我和丈夫一起去参加了一场聚会，听到时我从头哭到尾。屏幕师分享了耶稣是如何无条件地爱那位在行淫中被抓的妇人，赐给他不再定罪的恩赐，赐给他力量停止犯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不定我罪的神。我不断回到新造教会，不管我丈夫去不去。我在上下班的路上也听屏幕师讲道，我的婚外情结束了。不仅如此，耶稣还把我平淡如水的婚姻变成美酒。现在我爱我的丈夫，甚至超过从前。我的丈夫也爱我，他不再抽烟、赌博和喝酒。我们相信他的债务也会被取消，奉耶稣的名。现在我爱上了耶稣，与他同在，感觉舒服，不管我做得好不好。而我也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更多正确的生活。我更诚实慈爱，不夸耀自己，而是夸耀主在我身上的作为。谢谢你屏幕师，信实地传讲真理。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爱我。感谢你分享了你的见证，爱德温娜，这是多么大有能力的见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能使每个遇见他恩典的破碎生命发生多大的变化，经历完美无条件的爱。现在我希望你注意，当爱德温娜第一次听到福音和经历到耶稣时，是什么让她印象深刻？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不定我罪的神，这正是井边妇人所经历到的。她遇见我们的主，她知道她过去和现在所有失败的每个细节，但她却没有定她的罪。事实上，主对她说的话充满恩典。当她试图隐瞒她的现状，她并不以此为荣。她说，我没有丈夫。主没有指责他，反而赞扬他。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约翰福音4:17-18，你看到这神圣的夹心吗？他先赞扬他是不错的，接着温柔地提到了他的罪，然后以另一番赞扬结束，你这话是真的。这便是我们主满意的慈爱。现在为什么主要向这个起先并不相信的妇人显明他的罪呢？因为他希望他明白，他了解他的一切，却依然爱他。神所爱的人啊，主了解你的一切，每一次失败，每一项罪行，以及每一个缺点，但他仍然以永远的爱爱你。这爱是完全无条件的，这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唯有我们的主完全的了解我们，还能完全的爱我们。我们不需要向他隐瞒什么，我们可以与主畅聊，承认我们的过失，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知道所有这些，但依然爱我们。 我们可以与主畅聊，承认我们的过失，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知道所有这些，但依然爱我们。真相是，借着耶稣的宝血，这一刻你就是神的义，你可以与主拥有一段真诚和亲密的关系。因为当你认罪，不是为了得赦免，你认罪是因为知道你已经被赦免，你不过是在与耶和华你的义对话罢了。两者之间天壤之别。神对基础和成熟的定义。有些人无视神在恩典革新中的作为，认为那不过是基础的，他们绝不会站出来说他们反对恩典福音，但他们把它看成是过于简单、过于容易的事情。他们质疑，那人该做的部分呢？他们认为恩典对于信徒是好的，但他们认为他们必须成熟起来，进入更重要和晋级阶段的事情中去，比如敬虔，比如悔改。好吧，请容许我给你们看，在神的眼中，什么是基础，什么是成熟。让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四章。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原文是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七节。这段经文中孩童希腊文单词意思是幼孩、小孩、幼童。当以色列民是孩童时，他们都在律法以下，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希腊文单词指的是长大成年的儿子。换言之，当以色列国还是婴孩，神把他们放在律法之下，但是当基督来了，神将所有相信他儿子的人放在成熟的儿子身份下。这告诉我们，在神眼中，律法是基础，恩典是成熟。这么来看吧，当你的朋友们带着他们年幼的孩子来到你家拜访，你给这些孩子规矩，告诉他们不要在厨房玩，不要碰厨房的刀具，不要碰炉子，不可避免的，你终究要使用许多的你不可，因为孩子们年幼不懂事。但我肯定你不会对你的成年朋友们说不要进厨房，不要玩厨房的刀具，不要碰炉壁。给成年人这样的规矩是很可笑的。同样，旧约的律法是给不成熟之人，而恩典是给那些成熟的神的儿女。圣经还告诉我们，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换言之，这样的人不熟悉恩典革新的启示，耶和华我们的义。恢复确信。在彼得初遇见主的一次经历中，他看到主如何赐给他许多的鱼，以至于他的网要破，船要沉。他的反应是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路加福音五章八节。不需要人教他，他是有罪的。在与主的这一次会面，他注意到了主的哪一个部分，他的爱还是他的圣洁。从彼得说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因他知道自己有罪而不配，他更注意到的是主的圣洁。现在让我们快速前进到耶稣和门徒在阁楼上吃最后的晚餐。在那里主对彼得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节。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怎么发展，但我特别喜欢路加对故事的记载。路加描述了我们的主耶稣是如何被捕，被带到大祭司的家里，在外面的院子里，当彼得还在情绪激动时的否认他认识耶稣时，鸡叫了。随后我们的主回头直直地看着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参考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五十五到六十二节。那一眼肯定是带着特别的深意。 那不是一个审判和定罪的眼神，那一眼在说，彼得，我依然爱你，不要绝望，我知道这一切会发生，我所爱的彼得，我已为你祷告。是主充满爱的眼神叫彼得心碎，让这个魁梧的渔夫冲出去痛哭流涕。在那以后，我们的主耶稣被钉死两个星期以后，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和一些门徒出去捕鱼。参考约翰福音21章3节。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在这个之前，彼得已经与主私下会过面了。参考路加福音24章34节，哥林多前书15章5节。整个会面都没有被其他人看到，那是修复彼得的私人会面。而在约翰福音21章，我们看到主修复彼得，这一次是关于服侍的。复活的主显现，站在岸边，但门徒没有认出他。当彼得意识到是主，他立刻跳进水中游向他。那么你认为是什么使彼得向我们的主耶稣游去呢？是主的圣洁，还是他的恩典？这一次彼得更注意到什么？答案显而易见，如果是主的圣洁，彼得会跳下船往耶稣的反方向游走，他三次不认主的羞愧会驱使他逃离。但事情却不是这样，彼得甚至都等不及船开到岸边，就跳进海里游向了主。彼得在早期与主同行时，他不明白主是谁，他最在意的是他的圣洁。但当彼得与主同行后，他认识了主，他明白他的心，知道主已经赦免了他。是主美丽的恩典和爱赐给彼得勇气，带着充足的信心来亲近他，这才是真正的成熟，对于他恩典和宽恕持续增长的启示。真正的成熟是对于主恩典和宽恕持续增长的启示。即使你已失败，坦然无惧地来，彼得所经历的正是在这场恩典革新中全世界许多人所经历的。他们的确信被修复，以至于他们即使失败了，依然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他们主的施恩宝座前。仇敌或许偷走了你与主之间的亲密，但我希望你知道，神今天正在修复关系。恩典革新是修复的革新，而恩典革新已经来到，正如我们的天父所应许的，他正在全球设立牧者，他们要宣讲耶和华我们的义。他宝贵的子民将不再害怕，不再惊慌，不再缺乏。此刻我祈祷，随着你领受这恩典福音的好消息，你将从一切压垮你的捆绑中得自由。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我看见你从头到脚都得了医治，我看见你从那么多年捆绑你的秘密引证中得了释放，我看见你所有的关系都完好。阿们。